主内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在学习圣经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召聚我们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太多的人都渴望内心的安宁，却不渴慕真理的教导。即使是基督徒，大部分考虑的也是自身的需要，而不是神的国和神的义。今天求圣灵运行在这里，充满在座每一位，转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求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不但愿意聆听真理，离开这里以后也能按着真理去行。让我们每一个都追求丰盛的人生，每一天都经历与主同行的喜乐。也求主耶稣让我们为你做见证，成为身边人的祝福。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近几年有大量的印度人来到加拿大生活求学。我们知道印度是个种姓制度根深蒂固的国家，印度的种姓制度按照地位从高到低，将人分为四个不同的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这婆罗门就是僧侣，地位最高，从事文化教育和祭祀；刹帝利包括武士、王公、贵族等，从事行政管理和打仗；吠舍就是商人，从事商业贸易；首陀罗是农民，从事农业和各种体力手工劳动等。第一种姓的婆罗门人占印度总人口的比率不到4%，却掌握着70%的司法权以及接近50%的国会席位。除四大种姓以外，还有一种被排除在种姓外的人，叫做不可接触者或者是贱民。他们的社会地位最低，备受歧视，绝大部分是农村的贫雇农和城市的清洁工、苦力等等。令人想不到的是，种姓制度不仅存在于印度，现在也随着很多印度人来到了加拿大。第一种姓的印度人在这里感觉更受歧视。今天的印度人都对种姓制度如此的重视，就更不用说200多年以前的印度了。但是就在1802年，在印度第一位婆罗门阶级的印度人相信耶稣，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然后开始热心地向自己的同胞不分高低贵贱地传福音。这是被称为现代宣教之父的威廉·克里 William Carey 在印度宣教所结出的果子。但是威廉·克里的工作并不是一直都顺利，他在印度也遭遇到了各种的抵挡，比如他打破了阶级秩序，尽力使特权阶层失去权力，就引起了高种姓阶层的不满。面对挑战和抵抗是宣教工作中常常会遇到的情况，其实在初期教会的建立过程当中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就学习在新约历史《使徒行传》当中这样的一个故事。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回我们讲了什么呀？学了什么？上一回，上一次我们讲到神带领一些热心传道的人在以弗所传福音、赶鬼、行神迹，并且建立教会。这些人有保罗、有亚波罗、百基拉、雅居拉等等，因此以弗所的福音事工大大兴旺，很多信徒也认罪悔改，甚至他们把写有符咒的药方、用来行邪术的书籍拿出来，在公共场所里面焚烧，耶稣的名因此大得荣耀。这是信徒们倚靠圣灵的大能为主做见证的名句。我们再复习一下，大家还记不记得《使徒行传》全书的中心经文是哪章哪节呀？《使徒行传》全书的中心经文1章8节，我们一起来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神的子民在以弗所打了一场得胜的属灵战争，但是魔鬼一伙啊不会屈服，他们借着一些人对福音的反对，在以弗所掀起了一场风浪。然而神再次显明了他的保守，平息了风浪。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记载在以弗所书19章21到41节里面。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一遍，我们现在从头认真学习。我们先看最一开始21到22两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雅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这些事就是指跟以弗所福音兴旺有关的一系列的事件。事情结束之后，保罗又有了新的事工计划，但是他的决定并不是随意的。心理定义原本是灵理定义，灵理可以指圣灵，有的圣经一本就翻译成受了圣灵的感动决定。那我们看保罗在他第三次宣教之旅的这个地图，保罗打算先向马其顿、雅该亚两省进发。保罗现在在这里以弗所，马其顿在这儿，雅该亚在这儿，那么这个红线呢，就说明保罗想从以弗所出发，先走到马其顿，绕一圈在这个省内之后，再到雅该亚省，然后从这里再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这里。那么这条路呢，是他在第二次宣教时候走过的路线，其中包括的城市有腓立比、帖撒罗尼迦、雅典和哥林多等等。这条路就是腓立比、帖撒罗尼迦、雅典、哥林多等等这些。毫无疑问，保罗计划重返这些地方，这是他曾经服侍过的这些教会，他是要视察教会的情况，并给予相应的教导，兼顾众信徒。经过这些地方之后呢，保罗又想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在这里，从那边要返回耶路撒冷，这是非常曲折的旅程。这里并没有讲保罗为什么要绕路而行，他为什么要从那儿转一圈到耶路撒冷呢？直接从腓立那个以弗所回到耶路撒冷不好吗？但是后面呢就提到了，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要去见教会的长老和雅各，述说他在外邦人的地方传福音的情况。按照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的内容呢，保罗是要将在马其顿和雅该亚那些教会筹集到的捐款送到耶路撒冷教会，帮助他们度过经济上的困难。但是耶路撒冷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地，保罗还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耶路撒冷在这，那他要往罗马呢，还要往那边走。那么保罗呢，他的想法是来自于圣灵的带领，神要他必须向西传福音。这里虽然没提保罗为什么要去罗马，但是从罗马书的教导里面可以知道，他去罗马有三个主要目的。第一，要将属灵的恩赐分给罗马的教会，以收到彼此牧养的果效。第二，希望在罗马城中结一些福音的果子。第三，借着罗马教会的帮助，可以向西再往西班牙传福音。从保罗的话预示着他以后要将福音由耶路撒冷传到罗马城，这就是很多人所说的第四次宣教之旅。有了上面的计划以后，保罗就从帮助他的人中差派了提摩太和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 帮助这个词在第二十二节开始的，这个词在新约当中出现指的是在饮食上服侍人，因此这里可能是一个暗示，也就是说保罗要找人到马其顿去募款，他想先派这两个人通知马其顿教会预备好捐献，等他到那里的时候就能够避免不必要的争执，顺利的凑足款项。保罗宣教并不是孤军奋战，而是有伙伴一起同工，提摩太一直都是他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宣教旅程当中的重要帮手。以拉都这个名字也出现在了提摩太后书里面，那里的以拉都很可能跟这里的是同一个人。派遣了提摩太和以拉都之后，保罗自己暂时留在了亚细亚省等候，其实这里指的就是以弗所，保罗就留在了以弗所等待。在格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说，但我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机会和反对都使他继续留在以弗所。下文记载了以弗所发生的骚乱，然后保罗离开了那里。然而从这里来看，保罗离开以弗所是早有计划安排的，骚乱并不是他离开的唯一原因。接下来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三节讲到，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那时指的不一定是保罗在以弗所等候的时间，也可能是指整个他在以弗所传道的那段日子。这道指的就是基督教的运动，福音传道在以弗所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下面记载了因着信仰而产生的一个冲突事件，我们可以称之为迪米丢事件。按照顺序，这一事件可以分为起因、过程和结局三部分。首先我们看迪米丢事件的起因，在十九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四节经文。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雅迪米神银龛的，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倚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造成以弗所城市大动乱的事件是由一个人引起的，这是个叫迪米丢的银匠。迪米丢是当时一个很普通的名字，他的工作是制造雅迪米神的银龛。龛通常是供奉神像或者灵位等信仰对象的小格子。上面我们介绍过，雅迪米又叫戴安娜，是一个女神的名字。她在以弗所的神庙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雅迪米神庙极为壮观，据估计神庙长约675米，宽约385米，高约95米，由117根艾奥尼亚的巨型石柱支撑着它的白色云石顶。神庙的一部分可能是它里面的女神像，是由一块从天降下的陨石制成。在下面的35节就提到了这一点。这是复制过的出土的雅迪米女神像，雅迪米女神像的胸前有很多下垂的东西，它所代表的有人认为是公牛的睾丸，有人认为是某一类生物的蛋，大部分学者认为是女性乳房。无论怎么样，它肯定象征着多产和财富。信徒香客对雅迪米女神的敬拜跟其他神明没什么不同， 但在每一年的春天都有一个特别的星期，是雅迪米节。这一节日的高潮就是把女神像抬到街上游行，然后把它放在为其设立的祭坛前，人们载歌载舞，以祷告和献祭向他朝拜，然后女神像又被抬回到神庙中。凡参加敬拜的人都会被邀请参加接下来的酒宴，大家尽情欢唱，不醉不归。再往下，众信徒又回到了雅迪米女神庙朝拜，朝拜队伍由全城最美丽的女子，在狩猎回来的猎人猎犬的簇拥之下带领众人敬拜。对雅迪米的敬拜不仅局限于以弗所，在罗马帝国的其他城市也有，但是却是以以弗所为敬拜中心的。主后二世纪的一位作家鲍萨尼亚斯在他的作品当中写道，所有的城市都敬拜以弗所的雅迪米，不少人对他的尊敬程度都超过了其他神明。以弗所的雅迪米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神庙的规模超越了人间一切的建筑物，而以弗所城本身的出类拔萃和住在那里的女神也是重要的原因。之所以人们敬拜雅迪米女神，是因为他们相信她能够应允人的祷告，很多人甚至称其为救主，相信她主管着一切超自然的力量，甚至包括阴间的恶鬼。而雅迪米神像更带着一条黄道带项链，表示它是控制着星座和人类的命运。以弗所的雅迪米女神如此出名，吸引了大批奉献的朝圣客，当局因此设立了一个金融机构来管理他的奉献，这一机构甚至发展成为亚细亚省重要的财政组织，像银行一样接受存款和借贷。因此在以弗所，敬拜雅迪米女神是与经济利益挂钩的，是该城文化的一部分。在罗马帝国，各行各业都有它的工会或者协会，不但协调彼此的工作，也保证本行业的权利和利益。迪米丢可能就是那一年银质神龛工会的会长或者主席，手艺人就是跟他一样的银匠、神龛的技工等等。因为对雅迪米神龛的需求量很大，所以这一行业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很多与该行业有关的工作人员都因他的领导而受惠。迪米丢召集了本工会的技工和相关行业的工作人员，开了个大会。这个时候可能正值敬拜雅迪米女神的节期，迪米丢说，各位，你们知道我们是靠着这门生意赚钱的，可是你们看见了也听见了，这个保罗不仅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省引诱迷惑了一大群人，说人手所造的都不是神。因此迪米丢谈论的焦点并不是信仰的教义，也不是道德方面的问题，而是切身的经济利益。其实类似的问题呀，保罗在腓立比宣教的时候也遇到了，当时他把鬼从一个女奴身上赶出去了，导致他的女人不能再靠着邪术赚钱，因而遭到了迫害。圣经当中多处都谈到贪财是阻止人全心归向神并获得救恩的重要原因之一。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人对金钱的态度切实地反映出他对神的态度。圣经也告诉我们，那些真心接受神救恩的人是愿与别人分享财物的。在初期教会刚开始五旬节之后，我们看教会当时怎么做的呢？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的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 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接下来提米丢说，十九章的二十六节，我们再读这一节。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提米丢毁谤保罗，就是他的教导让我们这群人的生意萧条了，威胁了我们的富裕生活。不过从提米丢的话，我们也感到保罗等人在以弗所三年的福音工作，不仅对以弗所，而且对亚细亚省都产生了震撼性的果效。接着提米丢说，第二十七节，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提米丢阴险地罗列了三条冠冕堂皇的理由，以及挑起与会同人们的公愤，这就是他们的行业将要失去声誉，他们的庙宇将会失去名声，他们的女神将会失去属天的威严。迪米丢把自我利益隐藏于对本地生活的情感和宗教热诚的外衣之内。毫无疑问，他讲的话很夸张，但是主后二世纪的文献却记载了，由于福音的传播和影响，在毕推尼和本都一带所卖的献给神明的祭肉和祭品都有减少的现象。当然这些跟以弗所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毕竟当时圣灵大大的做工，福音迅速发展的时代，信耶稣的也是极少数人。主耶稣讲过这么一句话，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天堂的门是一道窄门，为什么呀？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是特别的爱金钱，不追求上帝的道。迪米丢是一个成功的煽动者，他的话马上就产生了反应。我们看第二部分，迪米丢事件的过程，在十九章的二十八到三十四节，我们再来读这一段。众人听见就怒气天凶，喊着说，大灾，以弗所人的雅迪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古，齐心拥进戏园里去。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还有亚细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诉，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家同声喊着说，大灾，以弗所人的雅迪米啊，如此约有两小时。与会者的情绪被煽动了起来，他们怒气满胸，高喊着，以弗所人伟大的雅迪米啊。第二十八节的最后，有一些圣经版本还加了一句，他们走到了外面的街上。从下面的描述我们也知道是这么回事，这条街大概就是以弗所城的主要大街，叫阿卡迪亚大道，宽十一米，由云石覆盖，两边有柱廊，从海港一直通到了剧院。以弗所人是以雅迪米女神为荣的， 任何对雅迪米的敬拜如果有威胁的因素，他们都会尽量避免和根绝。在以弗所出土的碑文上记载到，有55个从萨迪来的人，因为对代表着雅迪米女神的使者有不敬的态度，竟然被处于死刑。这下迪米丢的阴谋似乎要得逞了，保罗看起来凶多吉少，很快全城就充满了混乱。这群人大声的呼喊吸引了其他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一起呼喊，以至于这个队伍越来越庞大，震动了全城。结果是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犹和亚里达古，齐心拥进戏园里去。该犹和亚里达古是保罗的两位同工，是从马其顿省到以弗所来的。该犹是当时一个很普遍的名字，新约圣经当中还有3处提到了这个名字，但是不知道是否跟这位该犹有什么联系。亚里达古这个人呢，在稍后的经文当中又提到了他，并且说明他是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在别的书卷中我们知道他也是保罗的一位忠心的福音同工和伙伴。戏园是一座露天的圆形剧场，今天已经被考古人员发掘出来供游客参观。这座剧场仍然保存得非常好，它依偎在皮恩山路，非常接近雅迪米神庙。它的直径是150米，至少可以容纳25000人。众人抓住该犹和亚里达古，并同心合力将他们拥进了剧场，是要举行一个大会。当时城里的人集会通常都是在剧场里面。这群人可能先找保罗但没找着，该犹和亚里达古就成了替罪羊。所以迪米丢事先并没有计划要对保罗他们动手，这只是群情激愤下的仓促行动。我们今天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迪米丢这样一番话就这么容易挑起群众的怒气呢？但是圣经学者奥斯特说，对雅迪米女神的敬拜与以弗所人的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以弗所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事上、经济上、教育上、行政管理上、爱国情操上、商业贸易上，都跟敬拜雅迪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时的希腊罗马世界里，再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像以弗所这样对一个神明有如此深厚和紧密的联系。很快保罗就知道了这件事，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进入剧场，走到人群当中去。一方面他宁愿自己亲身面对那些攻击他的人，也不殃及无辜；另一方面他可能也觉得自己是罗马公民，不会有什么致命的危险，所以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他的同工们却拦住他，极力阻止他这么做。而阻止他冒险的还有其他几位朋友，他们是亚细亚的领导，这里没有提他们具体的职位，可能是省政府的官员，比如省议会的成员，也可能是宗教界的领袖，比如管理庙宇的行政官员或者祭司长。因为祭司长是由省议会指派的，所以他们属于宗教政治体系的官员，是贵族阶层。他们更加明白这件事的危险性和严重性。这些人可能并不是基督徒，但却是保罗的好朋友，关心他的安危。这说明保罗在事工中结交了不少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跟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尽力给他们传福音。这也暗示了其实社会上不少尊贵人是欢迎基督教的，也可以看出他们并不觉得基督教会对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保罗见这么多人都劝自己，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想法了。这个时候剧场里面已经乱成一团了，挤在里面的人七嘴八舌的不停喊叫，有喊这个的，有叫那个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跑到这里来。 本来一个拥护雅典米女神的运动变成了没有目标的活动。这跟我们现在很多聚会一样，很多人参加只是漫无目的的凑热闹消磨时间。所以基督徒的聚会包括我们的主日崇拜不能这样，我们团契围绕的中心是耶稣基督，而不是无意义的吃吃喝喝谈天说地唱歌，不是这样的。参加聚会的还有一些犹太人，他们看出了端倪，知道这是针对基督教的福音传道。因为保罗是犹太人，他们为了表明犹太人跟基督徒没有任何关系，就把自己的代表叫亚历山大从人群当中推了出去，想让他作为代言人澄清误会，撇清跟基督徒的关系。于是亚历山大就走出来，然后挥手摆动，以便引起大家的注意，安静下来听自己讲话。聚会的群众看到他的举动，暂时安静了下来，不再乱嚷了。亚历山大可能也是当地的一位知名人物，很快就被人认出来他是犹太人。这些人反而同声呼喊起来，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犹太人跟基督徒有什么区别。对绝大多数外邦人来说，他们根本分不清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不同，而只是简单的认为麻烦都是犹太人造成的，所以他们也根本不愿意听亚历山大讲话，反而是群情鼎沸，同声大喊：“以弗所人伟大的雅典米啊！”他们的喊声盖过了亚历山大的声音，并且一连两个小时，他们根本不让他辩解。跟保罗同时期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谈到，当时以弗所有很多犹太居民，并且得到了省政府的不少特权，但是因着他们享受特权，反而遭到了社会上某些人的敌视，因此社会上一直潜伏着反犹情绪。由于犹太教跟基督教都是敬拜一位不可见的神，也都反对制造偶像、敬拜偶像，所以多神崇拜的外邦人对犹太教同样敌视。今天在剧场里的聚会触发了外邦人本已存在的反犹情绪，于是群众就借此高呼口号，尊雅典米女神为大，以宣泄心中的不满。持续两个小时的呐喊反映出群众的情绪是极为高涨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及时的有效的控制事态，说不定会出什么大乱子。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段迪米丢事件的结局。这段圣经是在19章的35到41节，我们一起来读。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呐，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雅典米的庙和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毁谤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在剧场里的群众，就在他们高喊当中情绪不断高涨的时候，以弗所城里的书记听到报告赶了过来。当时城市中的书记是由选举产生的，是地方政府首要的行政助理，总管财务和文件档案。他是市议会和市民集会的主席，也是市政府和省政府工作的协调人，因此这位书记是城内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他的出现自然为群众所重视，他来的目的是为了安抚众人， 如果说迪米丢做的是点火，那书记做的就是灭火。书记想要尽快平息骚乱，以免产生不可收拾的局面。省政府就在以弗所办公，事情闹大了，省里的领导不可能不闻不问。一旦省政府介入，那可能就会对以弗所自由城的这个地位产生负面的影响。以弗所一直都跟别加摩竞争省会城市，保持和平稳定的局面是保持竞争力的前提条件。而现在混乱的局面下，书记是最适合站出来说话的人，只有他最清楚这里的集会是否合法，如果不合法应该如何处理。书记很有智慧，他提出了四个要点来说服这些情绪亢奋的人们。第一，对雅底米的敬拜并未受到威胁。35到36节，书记说，以弗所人呢，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雅底米的庙和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从宙斯那里落下来，也可以翻译成为从天上降下来。以弗所是伟大的雅底米女神庙的守护地，这是被世界公认的客观事实。特别是据传这里有一颗从天而降的流星或者陨石，而庙的部分材料就是用它造成的。这一论点反击了迪米丢对保罗的指控，他说保罗讲由人手所造的神并不是神。书记反驳道，雅底米女神的像并不是人手所造的，而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既然保罗说的话不适用于雅典米女神，那也就对雅典米女神没有影响了。既然这些事实都是不容置疑的，那就应该冷静下来，不要鲁莽行事，以免犯错。第二点，书记讲被抓到这里来的犹太人是无辜的。37节说，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该由和亚里达古这两个人为什么被抓到这里来呢？难道他们偷窃了庙里的东西吗？如果是，这可是严重的罪行。首先，这是干犯神明的罪行。其次，当时不少人都把神庙当成了银库，把自己的财物存到了里面，所以偷取神庙里的财物就像今天打劫银行一样。两样都是大罪，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了，那实在罪不容赦。如果该由和亚里达古没有偷神庙里的东西，那么他们说雅典米女神的坏话了吗？也没有。既然人家什么坏事都没干过，就把他们抓到这里来，这是犯法的，那可不能一错再错了。从上面讲的话来看，这位书记应该已经仔细调查过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他讲的话都有很强的针对性，能够真正的起到安抚众人的作用。第三点，书记说，如果想要告状，应该走正常的法律途径。38、39节讲，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书记现在提到了引起骚乱的罪魁祸首银匠迪米丢及他的同行，如果他们跟保罗有私人恩怨，想打官司，想要告状，那就有放告的日子，也就是开庭审判的日子，他们应该向法官提出控告。这类案子是由周游各城的罗马方伯审理的。我们以前讲过了，方伯的职位相当于省长，是亚细亚省最高的行政长官。如果该由和亚里达古有较严重有关本城名誉和声望的问题，那就有定期举行的市民大会可以审理官司，做出公正的裁决。这种大会通常一个月召开3次。第四点，书记讲到以弗所人造成的乱局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就是第四十节，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这些以弗所人今天引起的骚乱，有被控告扰乱公共秩序和安全的危险。如果他们被控告，他们是无法为自己辩护的，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群众很清楚，罗马政府对于地方性的暴乱及潜在的反政府势力是非常敏感的。如果他们进一步行动，引起政府干预和查问，那就要受到惩罚了。书记说的四点，每一点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叫人无法驳斥。书记说话结束之后，就叫众人散去，于是个人都带着自责的心情，默默无语的离开了。一场看起来会造成暴乱的骚动，就这样被消弭于无形了。保罗可能遇到的危险被排除了，而迪米丢一伙挑唆制造混乱，差点受到制裁，他们自取其辱。整件事跟保罗在哥林多遇到的危机非常相似。那时神使用雅盖亚的方伯加流保护了基督徒，这一次神使用了一位书记帮助他的子民度过了难关。圣经谈到神使用掌权者管理地上的事物，在罗马书十三章的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神始终在掌管着一切，有时候他亲自出手，用大能显神迹，让我们看到他奇妙的作为；有时候他借着人，借着事，成就他的旨意。然而在今天的故事里，保罗并没有自己与他的敌人对峙于公堂之上，这是与在哥林多的情况不同之处。因为他做官的朋友劝阻了他，而他的这些朋友很可能是非基督徒。很多非基督徒的官员都是讲道理并且守法的，在危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他们寻求法律的保护。基督教想要发展下去，很多时候这样的保护是必须的。那些住在对基督教实行高压政策国家里面的信徒，需要考虑怎样才能跟当地的掌权者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发展福音施工的基础之上，顺服掌权者是必须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积极地结交有权势的人，花时间精力尽力去与他交朋友呢？那这取决于神对每个基督徒的带领。但我们需要认识到，即使是有权有势的人，他们也是需要基督的。我们应该尽力跟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便跟他们做见证，让他们明白救恩的道理。我相信保罗向亚细亚的贵族阶层传福音，就像他对所遇见的每个其他人做的一样。有些信徒可能奉召进入到官员或者上层人物的圈子里，影响他们，好让我们在有需要时保护福音事工。同时信徒在这样的圈子里活动，也可以用基督教的理念来影响他们，避免做事违反圣经的原则而不蒙祝福。我们应该像约瑟、尼西米、以斯帖一样，从国家领袖官员那里赢得尊重，来维护神国的事工，并让人注意到神的子民所需要的保护。 同时我们也应该在国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发挥我们的作用，用神国的原则来影响世界。无论我们是何种地位，我们都可以发挥作用影响别人。我们可以影响领导，可以影响同事，可以影响家人，可以影响朋友，可以影响邻居。在社会生活中，我们都有这样那样的人际关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影响不少人。我们现在想到要去影响谁了吗？愿神在每一天的生活中都带领我们容神一人。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全能又满有恩典的神，感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有多好，而是因为你爱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还不知道有危险的时候，你就已经在保护我们，不是你的眷顾，我们根本不可能为你做工。感谢你让我们经历你奇妙的大能，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成为别人的祝福。除你以外，在天上我们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们也没有所爱慕的。求神继续加添给我们勇气和信心，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都追求丰盛的人生。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